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961961。有请胡医师。你好啊，胡医师。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上周是告假了，可不可以私下问问您到哪里去讲学啦？
不是去讲学，去做一个 lecture， 做一个演讲了啊。
哦、oh. ，
那是在台湾的这个新竹，新竹那地方大家都知道是人文非常这个，就是有好几间都是在台湾最文明的大学那个地方。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不只是这个大学都是有名的，而且呢，科技园区也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有很多的科技公司啊、都在这个位置。那我去做演讲呢，也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电视台叫做新唐人电视台，他找我去为这个新唐人电视台呢做一个比较就是比较有深度的一个算是又是宣传嘛，又是把大家集中起来，告诉大家一些健康的知识。
所以胡医师一直都在普及中医的一些理念哈，非常的辛苦。那今天很高兴您又回到我们的节目上。我最近看了您的一期 YouTube 上的视频啊，讲的是甲状腺的问题。那很多人呢，按照您的统计数字，您说好像有一半的女性啊，到了50岁往上都会有甲状腺的问题，我感到很惊讶。真的有这么高的比例？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是跟就以前的人好像甲状腺这部分呢、啊，多半都是缺少碘的摄取啊造成。可是现在的人那就五花八门的问题都出现，尤其最近这几十年来的这个饮食习惯开始改变，尤其是听了很多的营养师的建议，就要吃生菜会比较好，或者吃哪一种食物比较好，其实这个呢就有一些问题。以前的人缺碘，那现在的人呢不缺碘，而且还会碘过剩。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以前的这个人告诉你说缺碘了就会得甲状腺的问题，所以呢就吃碘就吃太多，或者呢甚至于我们现在的科技也改变了。现在科技怎么改变了呢？他这个过去的人啊，要得到盐啊，很简单，就是就是海水拿上来，然后经过日晒，变这个把里头的水给挥发掉了以后，成为了这个盐巴，所以可是以前因为盐很难获得，为什么？尤其住在内陆的人不容易得到，于是呢要有这个盐贩子啊、哦，他从这个沿海把这盐呢送到内陆，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得到的盐呢，它里头含有微量的碘，可是这是很高山的居民，那么他们很可能就连这个盐吃不到，所以呢就吃到的碘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少，于是就容易得这个甲状腺肿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从山地啊，从这个高山上来的这些人呢，他们有可能就是看到甲状腺这个地方大脖子了，就是所谓的那甲状腺肿。那么这种人呢，当时是很多，后来因为大家知识普及了，就开始有用碘这东西呢来加入在盐里的，或者甚至于推广，大家都吃海带、海菜、海藻之类的吃的多，尤其小孩子现在拿这个海藻啊当做零食来吃，那这样就不缺碘了。不缺碘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吃的碘太过度多，那也就是碘摄取量太高，又发生了问题。这个甲状腺非常有趣，就是你太少碘它会肿，太多碘又肿，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治私一分吧，也就是说过度了，走极端了，那也不行。
所以我印象当中好像说谁呀？要是性格脾气不好，爱生气，好像就容易得大脖子病啊。这个有一个相关性吗？
这个我只知道这样的，中国古时候的人啊，那么他们的观察是说，人要是容易生闷气，那么这样也可能得这个所谓的甲状腺肿。但是呢，他们当时并不叫甲状腺肿，而是生闷气的人容易得一种病，叫做梅核气。而这个梅核气呢，在一般的医书里头是有，可是呢，在妇科医师的书里头呢，叫妇科医术的书里头呢，就把这个东西特别的讲得多。为什么？因为古时候的女人呢，那她是上中下什么事情她都要管着，尤其是这个当人媳妇儿的，好，也这个公公婆婆的事儿，自己先生的事儿。还有的自己下一代的事儿，平辈的、下辈的、上辈的，每个人他都几乎都要这个什么，都要管着啊。可是这个管着呢，又就是假如我遇到一些生气的事情，又不能随便的发出去。于是呢，这种人得所谓的梅核气，得梅核气的话，那这多半都跟精神紧张以及郁闷不能够抒发而获得的这种梅核气很多，而梅核气的症状又跟甲状腺的肿很接近，因此呢，就说是生闷气可能得甲状腺肿，就这意思。
哦，但是还不一定是。那刚才您就是我们说，在您的视频上讲说，50岁的女生很容易产生甲状腺的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这个是这我还是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女孩子啊，她大部分的女生啊，她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就是被长辈教育到，什么事情不要随便的，就是乱发脾气。她不发脾气，可是这个脾气还是会，就怒气还是会生出来呀。这个怒气生出来，她就不在公共表现，不在家庭表现，而是通通就是都把它给囊括到自己的身体里头来了。于是呢，这个时候所谓的就是所谓的生闷气了。那这个生闷气得梅核气，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尤其50岁的女性，尤其现在的女性，在工作场合也有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尤其到50岁左右，应该都坐在那个比较主管的位置，或者小主管，或者大主管，不管什么样的主管，只要他没有办法把这个生气啊，这会有这种怒气的这种东西呢，抒发出来的话，那可能就很麻烦。当然，也有一些女性，她会找到她的姊妹淘啊，就是大家一起聊聊天啊，嗑个瓜呀等等啊，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人可能就比较好一点。那个不能够多交一点朋友的这种人，大概在50岁左右，正好是不能生就是不能把闷气随便的生出来的，那这种人可能得甲状腺肿的机会就比较大得多了。
好的，那所以说，看来情绪、心情、心态的调整对人的健康还是非常的重要啊。那如果他比如说是因为缺碘引起的甲状腺问题，那这一点上是不是说我补一点碘就直接就好了？这和情绪相关并不是很大呢？
假如说是缺碘的，你补点碘就可以了。吃太多碘的人呢，就要把这个，就要注意不要吃太多碘的食物了，就这么简单。那它跟情绪当然是没有关系。可是呢，情绪低就是情绪没这个低落或者情绪不能够发泄的这种人，假如再加上吃生菜或者是吃碘， 过度的多的时候呢，也可能就造成了这个甲状腺肿吧。
好，那胡医师有没有什么办法自己可以来测测我自己的身体到底缺不缺碘，还是多了，还是缺了？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像测 pH 值一样啊？我用试纸，我测测，然后我就能够有个大致的结论。这个有。
是自己测可能很难说，知道自己的碘的摄取量够多或够太少，是自己没办法测的。这个呢，其实到检验院去做一个，就抽一点血，这个检查一下，大概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检测的方式啊，一般的这个检验院可能会做这个叫做 radioimmunoassay 的方法，叫做 RIA，就是用这种辐射线的方式去检测。它怎么检测呢？就是把你的这个血液抽出来，然后呢加一点点有辐射性的那种物质啊，就是因为它是非常非常量，在整个身体里面它的量是非常低的，因此呢这种检测多半都要用 radiation 的方式去检测，所以呢，它会加一点这些物质，然后呢，做一个算是一个标靶吧，然后呢，再来测试就比较容易。这一测试，要是说就是那个叫做甲状腺素啊，T3、T4 或高或低的，太高太低都有可能得甲状腺的这个问题。除了 T3、T4 这两个甲状腺素以外，还有一个东西跟甲状腺非常有关的，就是脑下垂体的一种 hormone，叫做 TSH，也是一样的，同一管血液里头就可以用这个RIA 的方式就可以检查出来，那 TSH 的量够多或者是太少。那假如它太少了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分析，可能是T3、T4 太高啊，或者太低啊，或什么，我们就用这个它的数值的比例，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可能是甲状腺的问题，或者是脑下垂体的问题。那这样子的话呢，根据不同的标的来治疗它。
好的，那具体怎么来去调整啊？有的人又是甲亢，有的人又就是甲状腺低下，究竟是怎么样来分别的来对待？甚至还有的人是有甲状腺的结节。我们休息过后呢，请胡医师继续跟大家解答。那我们听众朋友，您有什么健康问题啊？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或者是发送简讯啊到9619611这个平台。提醒大家，如果您真有问题，早一点提问呢，我们会有更充分一点的时间，请胡医师呢给您详细的解答。好，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嘉宾是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短信到9619611提出您的健康问题。好，胡医师，欢迎您回来啊！能不能请您给大家继续解释一下，什么情况下这个人就甲亢了，又什么样的情况这个人他又甲减了？这是受什么影响的呢？
这样的哈，我们的甲状腺哈，甲状腺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叫做 T3，一个叫 T4。什么叫 T3、T4 呢？就是甲状腺素啊，甲状腺素它有三个点的，就称之为 T3，叫做就是三个点的 T 这种甲状腺素，还有一种叫 T4，就是四个点的这种甲状腺素啊，这个甲状腺素它是因为它会去，就是它跟碘结合了，它才成为一个 activated 的这种甲状腺素，对不对？那么当你身体里头的血液含有碘的话呢，它就会去把碘给抓来，因为整个身体里面 除了这个甲状腺素能够抓到点以外呢，几乎就没有其他的化学化合物里头有点的。那么这个甲状腺素呢，还要去抓这个点。当你的血液里头的碘浓度很高的时候，那它就尽量的去把那个碘给抓来，所有血里头的碘它都把它给抓过来。那这样子的话呢，可是假如说浓度太高，那它就必须怎么样呢？就增加更多的甲状腺素的这一种化合物，去把那个碘呢，通通给抓到它这里面来。这个时候呢，甲状腺可能就要怎么样？叫增加它的能量。增加能量的最简单的方法，我们把它给比喻成为工厂好了。工厂要做这件事情做得多，它必须把这个工厂呢加大，才能够才能够做完这件事儿。所以呢，这个甲状腺就相当于这个工厂，那它就肿大起来去做这件事情。那去搬过来，假如说血里头的碘太少的时候，那么含在非常非常微量的一点点的碘呢，那我们的甲状腺，因为它要制造甲状腺素呢，它就要去尽量的在血里头去找碘，到处去把那个碘给逮上来。那这样子的话呢，它也要跟刚才一样的讲法，就是也要把这个工厂加大，也就是让这个甲状腺变得更大。这样子的话，就把它给一直待，一直待，待过来了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甲状腺本身也要来肿大，也就是说，太多碘的时候让它肿大，太少碘的时候也让它肿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到，哎，脖子这里怎么长大了呢？那这就是所谓的甲状腺肿了。
所以多和少它都肿。
对，
哇哦，好，那既然是多和少就肿，那感觉上我补一点，或者是少吃一点点，少摄入一点点，这个甲状腺的问题就会解决。可是实际生活当中，好像听说甲减甲亢的人治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哦，那是为什么呢，胡医师？
因为这个地方啊，难是难在这个我们。要把它的点给拿掉一点，或者因为它已经肿起来了，或者已经亢奋了，或已经这个，那你这个时候呢，几乎我们现在在医学上很难有任何的一个手段把它改变。那在中医的方式呢，中医不讲求甲状腺不甲状腺，中医是看你所产生的症状。来决定你现在的病情是什么，所以呢，古时候的人他就发现到甲状腺肿的人呢，都会有一种状况，称之为梅核气。那当然，梅核气有的时候是因为情绪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因为吃的问题等等而造成。于是呢，就在梅核气这一个症状上面来做一些个。一些个这个医疗手段吧，把它给改变，那就可以了。所以我自己本身啊，我在治疗这一个东西的时候，常常都会因为它有这一个症状，而我就用这一个处方，因为它大部分都有梅核气的症状呢，我就多半都会使用治梅核气的处方来把这个梅核气给拿掉。常常就可以收效了。假如真是如此的话啊，我们用梅核气的方式来治疗，那么再来就是除了梅核气以外呢，还有的人他的甲状腺肿的时候，很可能带着有咽喉炎啊，咽喉这个地方发炎了，那么我们再用治疗发炎的。处方去治疗咽喉的发炎，那么在治疗咽喉发炎，我们用慢性的，我可以用百合固金汤；假如急性的，我可以用银翘散呐，或者是 有银花、连翘等等这些消炎的这些药物呢，也可以得到蛮不错的这个结果。
胡医师，我在您的视频里看到您讲说，您治过一个甲状腺有问题的患者，一个月就给他治好了，好像喝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子，是您刚才说的这种吗？
不是的，我刚才用的这位，你讲这个，我在视频里头讲的，这是很特殊的病例啊。那当然，他是搞了一两个月才治好，但是我自己本身也得过这种所谓的酶合器或者甲状腺肿啊，那我呢只花了两个星期就治好啊，这样子就是因为发现的早就快治好，发现的晚就很慢很慢，很难很难。好了，我讲这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一个男的啊，这个男生得这种甲状腺肿的比较少了，女生得的比较多啊。那这个男生刚好就得了这个甲状腺肿，我也是用的所谓的这个治酶合器的处方，但是呢，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看到他的这个喉头啊，这里肿，而且呢，他有点像吃到了那个鱼骨头卡着那个地方的样子。这个我们中医有一个处方，就是治疗这个鱼骨梗的这个处方。鱼骨梗的处方呢很简单，就是用威灵仙啊，威灵仙是一种药材啊，用威灵仙加砂糖加醋啊，煮一煮，然后呢把那个汁液啊拿来也慢慢的吞入，结果呢这个他就真的就照着这样的来服用，可是呢他能够忍受那个酸啊，那个醋的酸，你知道有的人吃到酸他不喜欢，因此呢我只能说好吧，你这个醋放少一点，那假如说你能够忍受，你就把醋放的浓一点啊，醋放的浓一点，然后结果他就真的照我所讲的方法慢慢的吞入，就是经过咽喉时间越长越好啊，那他就慢慢的吞入慢慢的吞入，结果就这样子他治了一个月多吧，那就发现到哎，这个肿已经没有了，因为他能够承受那个酸。那个酸呢既跟这个威灵仙可能这个威灵仙里面不知道什么样的这种威灵仙的这种化合物啊，然后呢加上了醋的话呢，那它的作用就非常的好，结果呢慢慢慢慢的就把这个甲状腺肿就给去除了。那大部分的人都要花比较长时间啊，所以这个就只能够说你能忍受那个醋的酸味，忍受的能够忍受力强一点的话，可能这个病情要好的比较快一些。
那同样的，您的这个方子对像您说的那种酶合器的那种肿啊，有异物感啊，它会有效果吗？
也有效果，就是因为酶合器的那个感觉，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得到过这个甲状腺肿，所以我知道它的感觉，就有点像喉头啊，总是卡着一个鱼骨头一样，那这样的非常难受，所以我在古书里头，我去查这个，就是遍查各种治疗鱼骨梗的方子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说，哎，甲状腺肿既然跟鱼骨梗的状况很接近，那我就找鱼骨梗的处方。当然不是只有威灵仙可以，其他还有很多东西也都可以治这个所谓的鱼骨梗。因此呢，我就先选了这个威灵仙来给他治疗，就没想到很快就弄好了。
威灵仙是哪三个字啊，何医师？
我们讲这个显威灵，这个威灵大师出来了，哎，就这个威灵啊，然后威灵仙嘛，那就是这个这古时候的人把一个这个什么有超能力的人都称之为仙人，就这么简单的三个字儿。
好的，那胡医师，像有些人疫情过后，或者说得了感冒咳嗽之后，嗓子好像总含一口痰。这个情况用您的这个方子也有效果吗？
也是一样，只要啊，中医最妙的地方 不再用哪个药治哪个病，而是哪个症状用哪个药来治。啊，例如说你现在有这样子的，在喉头有痰，那么你想梅核气的状况就是喉头啊，他说咽喉如有炙挛，炙挛是什么？就是被烧的很烫的肉突然吞下去的时候，它那个肉呢就在这个咽喉这个地方把它给就是烫坏了。那结果呢，咽中如有炙挛，吞不下吐不出，这就是叫做梅核气。所以你就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就可以治疗这个，只要是有这个症状的，包括鱼骨梗了，包括甲状腺肿了，包括有含在这个喉头而不能吐出不能吞下的这样子的状况呢，那你就可以用这样子的处方来治疗。所以呢，你用半夏厚朴汤这样子一个处方来治梅核气，就可以把这个梅核气给治好了。当然你包括了你刚才所讲的那个痰在这个地方吐不出吞不进的话也一样的。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希望这个小方子对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用得上啊！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我们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或者是发送简讯到961961。我们再休息一下。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胡医师啊，接下来想请您讲一讲，除了甲亢还有甲减之外，还有一种甲状腺的问题哦，就是甲状腺的结节，这个问题和那前面说的有什么样不同的起因，或者是在治疗的方法上有什么样不同吗？
中医的治疗方法最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有什么症状就用什么方法来治疗啊，就是说有是症者必用是药啊，有这个症状，那这个症状，假如说你的结节也好，你的这个囊肿也好，或者是肿瘤也好，只要是症状相同，你都可以用同一个方法来治疗，听懂了吗？假如说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选用这样的方法。那么我的临床方面也是这样的，假如这个人有所谓的虚实寒热，有这个虚你就给他补，有那个实你就给他泻，就这么简单。那同样的，你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症状呢，出现了甲状腺症状，你就用刚才讲的所谓的梅核气的方式来治疗。但是呢，假如说他又有虚实寒热呢，你就根据他的虚实寒热再来加加减减一下，那么这个病情就自动的就给归位了，是这样的一回事儿。
所以听起来还是不难啊，在您看来。那么怎么样的一种结节它有可能会变成癌变呢？或者是说得了结节之后怎么样的来管理防止它癌变呢？
我曾经在大概五六十年前吧，看到过新闻报道说有一个实验啊，他说啊，在兔子的耳朵上面要是用那个我们这个地面上用的这个柏油啊，把这个柏油这种东西在兔子的耳朵上面涂了洗掉，涂了洗掉，涂了洗掉，结果呢，这个兔子的耳朵这个地方就产生了癌变。那也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啊，例如说药物或者是一个某种化学物，例如吃的食物里头的某些化学物，那你经常的刺激，经常的刺激，那么刺激的多次了以后，就有可能跟这个兔子耳朵上面用柏油来涂上是一个样子的状况。也就是什么病你不要让它一直被刺激，被刺激再刺激，那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得所谓的癌症。 那么这个甲状腺呢，你经常的给它刺激，包括了发怒，包括了吃生菜，或者是包括了吃含碘量过多的食物，或者完全不吃碘等等，都一直在刺激它。那么经常的刺激，经常的刺激，包括了生菜等等这些，一直刺激，那么这个人呢，就有可能癌变，就是这样吧。
嗯，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释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胡医师，今天是6月4号啊，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有一点小感慨，就是说37年前呢，中共是在中国的天安门广场上啊，用武力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镇压，有很多人也丧命啊。那这种真相的话呢，其实当时很多中国人是要抱着短波收音机听美国之音来获得来自境外的一些新闻的真相。那现在时间来到现在啊，美国之音从2025年呢也减少了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有一度似乎都没有了。而现在呢，我们希望之声的广播电台呢，却是有100多支短波的天线组成了一个我们叫做海鸥的短波网，覆盖着整个的中国大陆，把真相传入到那个铜墙铁壁包裹着的大陆之内。所以呢，希望之声很多我们湾区的听众知道我们是在湾区的一个广播，但是其实我们也是能够把短波真相送到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广播电台。那今天呢也特别的有纪念意义，我们也讲了不少六四的事情啊。如果听众朋友对我们的使命想表达一份支持的话，我们非常欢迎您给我们的电台捐款，大额小额都欢迎哦。您只要发送捐款二字到961961，我们就会把捐款的方式发给您，其实非常的简单，您甚至可以用 Zelle 直接就，或者是 PayPal 直接汇款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支持，也正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啊，除了短播之外，还有像胡医师这样的节目才能一直在我们电台上能够持续的服务我们湾区的听众。好了，那胡医师谢谢您，咱们就下周再见。
好，谢谢。